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刚有讲到了，在刑法上面这个猥亵这两个字哦，这个定义到底它涵盖了些什么？然后呢，猥亵罪呢，在符合在法律上的一个构成要件，其实它有很多的太阳。那么这里面就分为很多种，所以刑法上的这个猥亵罪有哪一些的种类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分？然后呢，要怎么样去提告？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是提告成呢，还是不成立？哎，这个都有可能哦，就是你要去了解哦，它到底这个算不算猥亵？然后呢，它是哪一种猥亵？好，所以我们要开放这个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去找找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让永贞检察官好好的来帮你解决问题喽。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是，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猥亵罪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在讲到哦，这个猥亵到最后呢，就有一个可能发生就是性侵。
对，没错哟。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先来就这个猥亵的定义来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介绍哦。那刑法上什么叫做猥亵呢？我们通常是指哦，这个加害人他所做的行为，他不仅在客观上必须引起他人的一个性欲哦，那主观上呢，这个加害人他也是为了得到自己满足自己自身的性欲，来侵害他人的一个性自主权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规定在刑法第24条哦。那法条它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对于男女以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是其他只要是违反这个被害人意愿的方法来做一个猥亵的行为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科处6个月以上以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他的行为太阳大概可以怎么样来看呢齁。那通常都是加害人他违反了这个被害人的一个意愿，他实施一些行为，那这些行为通常都是足以诱起好满足或是发泄一些性欲的行为。那我们这边举例来说，比如说呢，他做的是跟性有关的哈，一个强制的一个亲吻、拥抱或者是触摸一些比较私密部位，例如说胸部、臀部或是其他身体隐私部位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猥亵的行为。那主观上呢，我们会来确认一下这个加害人他是为了要满足一个自身的一个性欲哦，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通常呢，这样的行为太阳呢，就有可能会成立我们刚刚介绍的一个刑法第24条的一个强制猥亵的一个罪哦。
所以哦，这个麻烦请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吴小姐问说，如果是男女朋友哦，这个已经快要变成是普通朋友，那如果突然从后面这样子熊抱啦，或者是不愿意跟他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这样是不是也是一种猥亵行为？
对哦，是没有错的，因为这边有提到，即使之前是男女朋友，那即使是现任是男女朋友，只要是违反了被害人的意愿，都确实有可能构成强制猥亵的哦。所以说呢，双方的关系其实不是我们这边论罪的，当然也是一个参考的依据啦。但是哦，主要就是如果你这个被害人他主张说我是不愿意跟他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加害人他主观上呢，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所以来强制的，比如说一定要对这个已经快要分手的这个女朋友比较好的这个女性友人哦，强制的去亲吻她，或是触摸她的这个 比较私密的部位，例如胸部或臀部，嗯，那主要只要是违反了被害人的意愿的，就算我们是男女朋友，
嗯，
那只要是能够证明是违反他的意愿，比如说他有些强，他有些反抗，
嗯，
他因为反抗的途中呢，甚至还造成对方的受伤，然后自己身上也有一些反抗的痕迹，我们都可以证明说这个是违反你的意愿，但是他还是强制的去触摸了你的一个身体的部位，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隐私部位哦，那来满足这个加害人的一个性欲哦，
嗯，
那这个部分就是会可能会是成立这样的一个强制猥亵的一个罪责的哦。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对不对？
嗯，
尤其是不能开玩笑，而且你知道吗，在我们刑法224条构成的要件哦，大家知道我是以这个每，因为没办法，这个永贞就知道我专门一年要做这，他们讲的是扣打，对，没错，这是我的专业，就是 HIV 跟这个所谓的性侵哦，其实这个都是因为会有形成到被害加害被害人哦，在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平常永贞都常常跟大家聊，今天又讲到这个猥亵，长期的猥亵，如果你在这个原生家庭，你没有一些的一个教育，甚至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你没有及时的告诉他的时候，其实他就变得是习惯性，就变惯性了，惯性的时候他就会衍生很多，那就甚至呢，这个强奸啦，勒辱人都有，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这个的话变成说有时候这个是互相尊重啦，因为你今天如果你别人如果对你这样子违反的意愿去做一个触摸你身体私密部分隐私部分的话，你一样会觉得感到不舒服跟不尊重，所以同样的就像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有时候你这个不仅是两性之间的尊重齁，也要趁这个机会宣导，当你达到了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一个构成要件主观跟客观的行为的时候，我这不仅仅只是这个男女之间好像这个好玩啦一些行为，并不是的哦，他这个已经是侵犯到对方的一个性自主的权利了，是有可能是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而不只是说男女之间单纯谈感情上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所以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男生女生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观念跟教育哦，就是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身体，好，不可以这样子违反人家的意愿去侵犯到这个人身性自主的决定的一个意志，这个是受到我们国家用刑法来保护的。
嗯，所以呢，请大家还要特别注意哦。对，侯小姐说，我刚刚其实有讲到了，就是猥亵罪，它有分很多种。她有听到我讲那个趁机猥亵，是
对
在公车上的意思吗？她说有一些可不可以讲比较白话一点？然后刘先生说，还有一种是利用那个什么如果说是以在工作上面主管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她说像这种猥亵罪有没有加重刑罚？
是是是，对啊，现在真的大家都很有这方面的这个法
概念
的，这个对呀，
我觉得被我们教的还不错，
是是，真的都很棒。那是我一个好，我也真的是要趁这个机会再跟各位介绍比较细一点的这个强制猥亵的一个类型哦，跟它的样态哦。
嗯，
那确实就像刚刚这个听众所提问的哦，
黄小姐，
如果说你在、
嗯、
是是是，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比较类似的状况，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在公车上偷摸的这个状况哈，那因为它的强度比较没有到强制的，因为它是利用偷摸的，好像是偷利用人家很拥挤的时候偷摸一下，所以这部分到底有没有到强制猥亵的这个程度，我这边是可能会做一个价值判断的。所以通常在公车上那种很拥挤的时段或者捷运的时候，这样子去偷摸人家，趁人家不备的时候，就这样偷摸一下胸部的行为哦，我们可能会把它比较归类在这个性骚扰的部分。
也要非常谢谢，对，谢谢我们的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来给我们解释的这么清楚，也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怎么去保护自己。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 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